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国会呢将通过两党立法处理 TikTok 引起的国家安全担忧。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首席执政官周受资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受到轮番严厉质询。周一夜之间呢，在中国成为以一己之力抵御众多美国议员霸凌的孤独英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太不自信。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担心，受中国母公司掌控的 TikTok 应用程序，还兼有检查短视频内容对用户施加影响，以及将用户信息传给中国政府人员的功能，构成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目前北美、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禁止政府机构下载和使用 TikTok 应用程序。拜登政府要求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否则呢将面临全面禁用。 TikTok 风暴呢已经成为中西方交手的一个焦点。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TikTok 的首席执行长周受资在美国国会受到轮番严厉质询，在中国引发了新一轮民族主义热潮，令周受资呢一夜之间就成为抵御美国霸凌的孤独英雄。我首先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国会或者议会咨询这种程序在民主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中国民众并不熟悉，您怎么看美国国会针对 TikTok 的这个国际咨询，是不是由于有中国元素在内就显得格外严厉呢？
当然是不是格外严厉这件事比较难说，但是针对这个 TikTok 的咨询来说，目前因为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也而且美国其实一直都很担心，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网络里面它是不是很容易被中国给渗透。那毕竟中国在美国所执行的这些认知作战，或者是想办法去取得个人的资讯已经行之有年了。那这一些做法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应该说了，从民主自由的国家角度来说，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可以被容许的，尤其是在资讯平等或者是资讯自由的一个环节之下，你说年轻人想要看什么样的一个短视频，年轻人想要看使用什么样的一个社群软体，某种程度政府大多数的时候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禁止。但从美国角度来看，他其实最担心的事情是 TikTok 跟中国的母公司之间他到底是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回去，然后中国的这个母公司跟中国官方或中国政府他们本身的一个连结，会让美国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也就是会不会透过 TikTok， 那中国会对于美国的年轻人去传递出一些可能对民主国家有危害的一个价值观。那甚至是说美国民众在使用 TikTok 的时候，是不是会不小心的把一些过度隐私的个人讯息，就因为这样，因为他跟中国政府的一个连结而传递到中国政府的手上，所以这样子一个全面性的竞争就导致了这次国会针对TikTok 的这个咨询会议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严厉。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请胡先生发表看法。中国舆论指这场听证会沦为完全的政治闹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居然惧怕一款年轻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不自信。据报道，美国大约有 1.5 亿人下载或者使用 TikTok， 这个影响是不可小看的。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指责美国惧怕 TikTok 的巨大影响，动用国家力量来打压扼杀，您怎么看？
中国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不错，美国有很多人对 TikTok 很反感， 那确实是和 TikTok 在美国有大量人在使用，尤其是有很多青少年都上瘾了，这个事儿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到数据的安全，关系到保护隐私，也关系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啊。不过这些问题呢，并不是 TikTok 它一家才有的问题，别的社交媒体，包括美国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也有这些问题，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也有存在这些类似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美国要求禁止 TikTok 的理由。美国要求禁止 TikTok 的理由是国家安全，是这个问题。你看在听证会上，两党议员追问的那就是你 TikTok 和你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关系，以及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那网上这两天流传一张照片，那题目就是中国的照片了，就是公安部新闻宣传局与字节跳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那其实关于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本来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周受资呢当时矢口否认，他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可以访问这些数据，他们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找我们要过这些数据，我们也没从来没给他们提供过啊。那这话没有人会相信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强调的是国家安全才是美国要求禁止 TikTok 的理由和原因。不像，所以呢，毛宁的这说法呢根本是不成立的。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披露的那个信息，如果让美国国会议员知道了，恐怕又要掀起在国会掀起一场重大的风波，就是说中国公安机关和 TikTok 的母公司叫字节跳动啊，字节跳动签订什么战略协议之类的哈，这个是很有意思。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猫鸡山首先说，抖音这种会降低及危害人类智慧的木马证宣软体早就该禁止下架了。另外一个叫 Wayne 说， TikTok 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作为一张牌还是可以用来打一打的。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我们在进入下面讨论之前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呢这个我继续跟进一个问题，我请两位嘉宾简要回答一下啊。中国的这个对于美国禁止 TikTok 这个问题呢，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中国主要理由呢，它是淡化安全问题，它淡化问题，强调什么呢？它强调言论自由问题。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的，美国不自信，你老批评我们反对言论自由，可是你们禁止这个 TikTok， 看起来现在呢，你们也在这方面比我们好不了多少，你们更不自信。所以我想请两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说清楚，中国禁止 TikTok， 现在不是，对不起啊，美国现在要这个要发布 TikTok， 推动 TikTok 的禁令，究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两位嘉宾都以前说过这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再明确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是叶教授。
其实跟刚刚胡斌先生说的一样，这个国安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中国外交部说的话通常都不大，我觉得不大需要看得太仔细的，因为他说美国不够自信，那某种程度假设中国也是崇尚言论自由的话，那为什么中国要把所有的西方的这些软件全部都禁止起来呢？目前在中国 Google、Facebook、Twitter 这一些所谓的西方使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软件或网络的这个平台，在中国都是没办法上架的。那中国所有的一个网络信息，基本上中国没有所谓的 Internet， 它基本上是一个 Intranet， 因为所有的讯息都是被封锁，都是被监控的。那按照这个道理来说，你要美国怎么去信服所谓中国跟美国可以在言论自由上面去做任何程度的一个讨论呢？
好的，胡先生。
我想确实 个毛宁他们这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们批评我们不言论自由，那你们不是也一样吗？他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强调，美国想要禁止 TikTok， 它不是出于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问题。你看现在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两党提出的那个法案，那个限制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限制的不是言论自由，而限制的是一个和美国有敌对关系的国家的政府，怎么可能通过像 TikTok 这一类的公司，来窃取美国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从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那这才是美国想这么做的理由。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有大量的网评，抓紧时间给大家来选读一些。首先是惠王，他说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啊，是有界限的，对不起啊，不能允许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给美国人民洗脑，更不能由此干预美国内政，所以必须止。根据对等原则，禁止使用 TikTok 是完全有理的。好的，我们现在就一会儿我们要谈这个对等原则啊。捞赞他说，华为手机好用，受到全球消费者喜欢，影响了苹果手机销量，被美国羡慕嫉妒恨，所以封锁芯片。这是一位不同观点。另外一位叫先生师机，先生师机他说，中国进了推特、脸书、谷歌油管，美国凭啥不能进 TikTok？ 况且中国国内也不允许用 TikTok。好，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讨论当中都能涉及到，请两位嘉宾呢一会儿做回应。目前我们看到北美、欧洲和亚太多个国家，不只是美国啊，北美、欧洲和亚太多个国家都禁止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下载以及使用 TikTok 应用软件，担心这个应用程序呢还兼有检查短视频内容对用户施加影响以及将用户信息传给中国政府人员的这样一个功能。我来请教叶教授，您认为美国等限制 TikTok 的西方国家对 TikTok 软件的主要担心是
基本上最主要的担心，就是担心所谓的资讯泄露给中国嘛。那现在很大一个，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回答，也就是假设你今天安装了某一个像这样子 TikTok 的一个视频软体，那这个视频软体到底对你手机有多大的一个掌控力，对于你不管是你在手机里面存取的照片、手机里面使用的这个讯息，甚至是你打电话的一个过程里面你的一个讯息，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你装了某些软体而被记录而被外泄到中国去，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详加的一个判断。但是基本上美国的角度是认为说，它这样的一个软体，因为背后跟所谓的字节跳动，还有字节跳动跟中国政府上面的一个关联性来看的话，他很担心这个 TikTok 会变成未来就是中国去渗透美国的一个工具，甚至是说它已经是一个渗透美国的工具了。所以按照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如果要去禁 TikTok，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在于所谓 TikTok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上的一个影响，而不是在于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一个范畴里面去做TikTok 的一个禁令。所以严格来说了，我觉得就它背后有太多的一个黑洞，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抓出来，也不知道到底做了，到底它去针对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去进行情资的一个搜索。所以与其去担心这件事情，那倒不如直接把它禁掉来得比较快。我想这就是现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论调。
好的，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国家安全领域的风险成为美国等限制 TikTok 软件的西方国家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指出，迄今为止美国等西方国家哪一个国家拿得出这个 TikTok 危害国家安全的可靠证据呢？所以没有。因此中国认为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TikTok 风暴当中的这个中国元素，西方国家是不是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敌对国家才这样做的呢？
中国政府说美国和西方还没有拿出TikTok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可靠证据，那其实这种证据本来就很难拿到。即便你对方做了这种事情，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你都很难拿到这种直接的证据。可是我们看到呢，就在这次听证会上，就有共和党议员其实已经提出来这个问题了。那就他就提到在去年12月啊，字节跳动有四个中国员工，他们不当的获取两名记者的 TikTok 的用户数据，那就质疑这是一种间谍的行动啊。当然，周受资他当然否认他是间谍活动，可是他至少提供了这个对于这个 TikTok 从事一些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一个间接的证据。那么，但是从理论上讲，他这个 TikTok 确实他存在着有这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忽略掉的。那这当然它一个基于一个前提呢，那就是把中国当作它的一个敌对的国家啊，就像罗姆尼讲的嘛，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隐私啊，但是呢比保护我们隐私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原来是要保护不要让我们的政府侵犯我们的隐私，而现在呢，你这个隐私很可能会被中共侵犯，这个问题就比我们自己的政府侵犯那就严重多了啊！因为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对手啊！你看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昨天在讲的，就说美国众议院要推动这个立法，就是所谓限制法啊。那么因为这个月初就提出了美国两院的这个美国参议院的领袖就提出了这个所谓限制法啊，那么这个法律前提呢，当然就是他就打算要赋予美国这个商务部有这种权利来禁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技术啊。那其中就明确谈到中国、俄国、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这些是美国的外国敌对国家，所以这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大家的价值观都一样，大家都认同普世价值，那么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西方现在这么重视 TikTok 的中国元素，当然是和中国现在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这么一个国家，和美国有这种敌对的关系，这一点是确实是相关的。
好的，那么一位叫 Cheer Lee 这位网友他提出了下面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可以。Cherry Lee 他说啊 ，TikTok 我更关心，谁当时为了反川普不惜与中共穿一条裤子？否决川普行政禁令时，拜登可是说了没有证据支持，咋的？过了两年找到新证据了？这个问题啊，这个提得很尖锐，但是呢，这里边的确呢，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两年前啊，时任总统的川普呢，他可能就提出了要禁止这个在美国全国禁 TikTok 的这样一个行政命令，被否决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过了两年，这个国会和这个拜登政府都同时重新提到这个问题呢？这是为什么呢？简要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好吗？叶教授，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大家能搞懂，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民主选举的时候，拜登为了跟川普做一个竞争，他可能会在一些议题的角度上面跟川普做一些隔阂，也就是如果川普今天是站在一个要强力跟中国进行抗衡的角度，拜登在选举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比较一个轻微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强势的一个态度，但是这其实并不影响到拜登胜选之后他事实上是承接了川普基本上的一个反中的一个政策。所以重点在于当你坐到总统的位置，你是依照美国的国家利益做思考，但是在选举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思考一下，就是选民之间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办法去争取他们的一个票。
好，胡先生您怎么看？
我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呢就是经过两年多之后，美国这个 整个美国社会，包括两党，都对像 TikTok 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危害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包括这次听证会，那使得这个国会的议员以及那个观众都强化了他们对 TikTok 的这种担心，以及要求禁止使用的这么一种愿望。
嗯，
另一个原因素呢，就是他现在的做法并不是让要总统直接用行政手段去禁止这个 TikTok， 这和两三年前特朗普的做法就不一样。
嗯，
他这次想通过这个通过一个法案，就属于限制法，限制法就是限制出现涉信息与通信技术安全威胁法啊。而这个法呢，它就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国会不得通过这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呢就没有任何矛盾。
嗯，
也就是他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之下，怎么样针对一些外国，尤其是敌对的一些国家，他们通过这种技术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一方面做出一种限定。
好，
所以他这种也就现在做法也和两年前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发现呢，即便是在美国等限制 TikTok 的西方国家里，也有同情 TikTok 的声音。有人说，以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名义来封禁媒体，这不符合民主国家法律和宪法，缺乏正义性和可操作性，损害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言论自由原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说说就好。
严格来说，所谓的言论自由啊，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局限性，就是言论自由不能超脱出或危害的所谓的国家安全。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国这一次要禁 TikTok， 其实美国禁止特定的一个声音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从2020年之后才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有所谓的麦卡锡主义。
嗯，
那事实上在二战开始的时候，美国也针对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做很大一个陈述一个限制。
嗯，
也就是今天如果某种特定的一个意识形态或特定的一个言论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影响的话，那美国政府是会强烈的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制裁，或者用禁止的方式或用监控的方式，不让它在美国这边去做一个讯息的散布，而去影响了美国这个民主与自由的一个核心价值。
好，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呼吁美国政府应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有关企业。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谈到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竞争环境，那么谷歌是怎么离开中国的？脸书和推特为什么到现在都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您怎么看中国所说的那个公平竞争的问题呢？
是啊，这个毛宁的讲话在社交媒体登出以后就招来大量的批评和嘲讽啊。本来也是啊，你中共在践踏公平原则、竞争的原则，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有关企业是走得最远的，你怎么好意思还来说还来批评美国呢？另外，中国你像谷歌给逼走，脸书和推特现在都还进不了中国，那你中国怎么还好意思指责美国要禁止 TikTok 呢？当然你从表面上看，毛宁这个话讲的真是自曝其丑嘛，就肯定招骂嘛。但是我想刚才我们也谈到，其实毛宁讲话他有别的意思，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哎，你们批评我们压制言论自由，那你们不是也得压制言论自由吗？啊，那彼此彼此啊，半斤八两啊，干脆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言论自由这么回事儿。他其实这个是他要讲的，这个弦外之音，他要讲这么一遍啊。那么其实这里头我们刚才也谈到，现在美国想禁止 TikTok， 它并不是出于言论自由，并不是出于你那上面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言论的问题，关键是在于你这个公司和你的母公司有那样的关系，而那个母公司和中国政府有那样的关系，从而就使得你这个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啊。所以这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其实是不相干的。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现在他打算通过那个限制法你看他里头条文，他就把这些东西做了一些很应该说做了很明确的界定。所以他是我觉得是这一点，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需要格外需要强调指出的。
好，那么我们一位聊天室里的网友呢，他这样说，其实中国根本不关心美国是否封禁，只是借机会嘲讽美国一下而已，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叶耀元教授、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